今天是9月19日，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呢，说北京民众讲呢，说从他们个人感受上来看呢，北京没有迫害发生。我们请来一位法轮功学员呢，想请他谈谈。
我叫陈刚，我就是从北京来的，而且不光是我了，我们家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妻子都练法轮功，还有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们也都是北京人呢，在北京住了，像我住了30多年，出生就是在北京出生的。那迫害确确实实发生，我个人因为练法轮功被关到劳教所里面去，环河劳教所1年半，而且在劳教所里面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北京人，有些是还是很高级别的这个干部也有这个在军队，就是解放军，还有这个农民，还有就是说搞这个科研的，搞公司的，各方面的人都有。那我说其实不只是说被关到劳教所里面遭受酷刑，甚至被折磨死，这是迫害。一般的北京民众，全国范围都算上，都知道有镇压法轮功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他自己周围他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亲戚也好，因为练法轮功，因为镇压开始以后嘛，当时全国范围的都要人人过关呢，你还练不练，你得写保证，你怎么怎么样。那有的人没关到劳教所里面去，但是他一样也要去这个参加洗脑班呀，看这个反对法轮功的录像啊，甚至就是他本来应该上班的就不去上班，然后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学习，然后还得写认识，还得最后写保证等等等等。那你说这不是迫害吗？这是针对人的信仰的迫害，这已经是了。那我就说我自己吧，在1999年镇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合资公司里面，也算外企了。那相对来讲，这样的单位应该没那么多事儿哈。可是，一样，就因为我练法轮功，不让我上班了，是我当，户口所在地的那个派出所，还有街道办事处，直接就到我公司里面去，跟我那个老板说他不能上班，他得去参加。我老板还不是中国人，他都觉得这个很奇怪，但是没办法，在中国做生意他就得他这些都没法，他力所不能及的。所以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2000年的就是2、3月份，那时候人大嘛，就把我叫去办洗脑班了。在工作单位你也一样是跑不了。那其实因为我练法轮功，因为1999年之前练功了，谁都知道，我周围的邻居知道，朋友都知道。那镇压开始以后，警察就直接冲到我们家里来，然后把我们的那个所有跟法轮功有关的书啊，所有的资料，包括我个人的电脑打印机都拿走了，再也没还过来。这是不是迫害呢？还有1999年的这个11月份，因为当时江泽民呢，他自己在国外访问法国的时候，就自己就对外就宣布说法轮功是邪教。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他怎么能够这样就对外宣布呢？你也没有任何法律的这个途径，你而且对讲的所有关于法轮功这些事情呢，都是不属实的。所以我就去信访局上访，我一个人去的，但是也直接就被关到看守所里面去，根本就没见到什么信访局的官员来接待。那这是不是也是迫害呢？在看守所里面关了我一个月，然后就因为我不愿意放弃练法轮功，在2000年的6月份，他镇压在进一步升级的时候，警察就是在夜里面闯到我家里来，把我还有我妈妈都给抓走。我在看守所里面被关了一个月以后，就接到一个通知，上面就说你被判劳教了。那这过程当中他也根本就不听我们有什么，你直接就好像练法轮功就直接就成了一个罪名，自动的就变成罪犯了， 什么都没有。他说你练法轮功就是违法，你练法轮功你就扰乱社会了，就是这么不讲理的。那在劳教所里面，环河劳教所，那我也是亲身经历了那个迫害。那讲起来真是，我周围的有一个跟我在一起的人，他后来就是变得这个残废了。当时警察把我们给就是绑起来，先打完了以后，叫这些人，叫他底下的这些打手啊，把我们绑起来，然后再把这个脖子和脚也绑在一起。人弯成那样程度的时候，呼吸都是很困难的。我当时真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吸进一点气，然后再把我们塞到那个床底下去。那因为那个床很矮啊，那个床板就被顶起来，那这帮人再坐到那个床上，床板上往下压，我当时的那个腰几乎就断了。那另一个学员我刚才提到的，他就残废了，他是黑龙江来的。像这样的事情在劳教所里面堂而皇之就发生了。当时我记得我被这么折磨完之后，我躺在床上，那真是身体上的痛苦不说，那种我当时自己一点动不了，耳边还传来那个其他的那个学员也遭受各种这种折磨，哎呀，他们那种痛苦的那个喊叫，这样的事情，这真的就像地狱里一样，在社会上的人你是听不见，可是这样的事情它确确实实就是在发生。我在劳教所里面，警察每天都不会让我睡超过大概4个小时的觉，有的时候甚至更少，曾经连续大概10几天就根本就不让我睡觉，他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手段吧，从精神上肉体上让人屈服。那你说，唉，这个不光是我周围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这些事情。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因为在那个劳教所里面那种极端的压力之下，后来就是精神失常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其实你们看一看明慧网，那上面都有报道。你们有的人呢，确实他看了以后，哎呀，这么残酷，这是真的吗？我告诉你们是真的。就我从劳教所里面出来，看到就是我的那段被折磨的经历，已经在我就是明慧网上都有报道了。那我看他报的就是确确实实是这么回事。我们不是怎么搞耸人听闻啊什么，我们也根本就没想跟政府斗，我们只是想有一个练功的权利，去做好人，这是我认为实现我人生价值的一个方向，我就觉得这样是有意义的。那我当然不愿意放弃了。那可是就因为这样，我们就被迫害、被折磨，甚至被折磨致死，这样的事情就发生，现在还在发生。
谢谢您。那个，您刚才讲了，就是在迫害过程当中您个人的经历哈。那么，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呢，就是北京的这个整个迫害情况，您能谈谈吗？
这个现在啊。我们现在能够确认到的消息，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就已经有24个人了。那在光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呢，他就是被判刑的就已经有18个人。那像这样的还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数据，比如说这个中国医科大学那个林成涛，还有一个叫刘潇的，这个都是我在这个劳教所里面碰到的，他们就是被折磨的精神失常。所以这样的消息我个人是非常相信，因为这都是我身边的人，我直接见到过他们，跟他们谈过话，他们受到的经历，包括说在劳教所里面10几根电棍电人呢，我见到本人他告诉我是这样。那么当时是什么什么情况，那跟这个报道出来都是一致的。那还有 就是说到这个电棍啊，那确实在劳教所里面没有人，没有几个人可能没被电过。我是说法轮功学员啊，因为他们用这个电棍作为一种这种酷刑手段来折磨这些学员。我自己也被电过，那曾经就电得我身上很大面积的皮肤都是这个起泡了。
从北京国安方面的传出来的消息呢，是说这些迫害事情的发生呢，是由于当事警察个人素质差造成的。那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没有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这场大规模的系统的迫害，那警察个人再坏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系统的迫害。大家其实也应该看到了，从镇压一开始，一夜之间整个中国的国家机器，无论哪个行业阶层或者是哪个省份啊，无处不及，对司法的这种践踏是从江泽民那儿开始的。包括各级的这个610组织，各级的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各个这个部门呢、啊、都在参与，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些哪是哪一个警察个人他所能够操纵的？如果说是某个些个人他素质差，那就可以把他这个法办就是了。那可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从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所在的这个被关了18个月这个团河劳教所那儿的警察，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他个人就要得到1000块钱奖金。那他要做不到，他不但得不着奖金，他还得交罚款，交1500块钱。那这可比一般的这个普通警察一个月的收入还要高。而且他们当中最残暴最无耻的那些，那大概也就是这个国安现在所说个人素质差的这些了。他们被选为全国的先进人物，又提升又得奖金，而且还到全国各地去介绍经验。这些暴徒有他上级的保护，那即使他们把人打伤了、打残废了、逼疯了，也没人管。这样一层一层往上，那都有是各级的官员在上面在起作用，包括最上面那就是江泽民。像我当时，我之所以被这个劳教被延期半年，也是因为当时我就是向劳教局来调查情况的那官员，我去反映劳教所里面的这些打人呐、啊、这些折磨人的这些暴行。结果他们形式上好像给你做记录，其实他跟那些警察都是一伙的。回过头来，警察这个劳教所里的警察就威胁我了，而且就是劳教所这些警察，他们单方面做决定就把我这个劳教期给延长。那些来调查的那些官员，他在了解了我跟他讲了那么多的情况，哎，不光是我，还有其他学员，把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讲完了以后，他们说什么？他最后说，我们调查过了，没有什么情况，没有问题，人都被打残废了，还没有问题。他们最后就是找了几个劳教人员做这个替死鬼吧，替罪羊，把这3个人给送去判刑了。那些警察指使这件事情，警察没事儿，还升官了。现在我看他当大队长了。那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北京国安这么来放风啊，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无论是谁，都得为这场迫害负责。不能把责任推到哪一些个人身上。那么他们现在这么做，我看也是他们看到了自己可怕的这个下场，就是想找这个替罪羊啊，这也是办不到的。那我也想在这儿对那些残暴的那些具体的帮凶打手跟他们讲，他们以前一直是好就觉得自己有这个靠山的、啊、一边折磨这些无辜的人，一边说我是为共产党在做事儿，我在这个听从命令，江泽民让我干的。 那你现在看到了没有？最先被出卖的就是你们这些无知的在替他们出头去干这些坏事的人。所以你们不想一想吗？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呢，已经进行了5年哈。有一些法律界人士啊，他们呢提出一个观点是说呢，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呢是直接违背中国宪法的。
嗯，你好，我是陈金芳，是那个陈刚的妈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些法律界的人士他们讲的是很对的。确确实实这场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从一开始他就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从我们家的这个经历来看呢，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刚才陈刚也谈到他就是不让他上班了，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就在这个720的时候，他那天早上到公园去练功，结果我们就等他回来吃早点，因为他吃完早点要去上班，就没回来，然后一直到下午都不见人影，就这个人就没了，单位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了。最后到了那个半夜，两个警察把他押回来了，而且呢还也就是让他在家待了几个钟头，第二天早上又把他押走了。那么这个我们才知道他是被警察带走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就因为他是练法轮功。那你说这一点哪一条是符合中国的宪法的呢？有哪一点说你因为你练功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行为就要把你带走呢？那么从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在1999年720开始对法轮功的这一场打压以后，那当时呢那真的是铺天盖地的有很多的谣言，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的不让人吃药，怎么又敛财，又等等等等，这和我们亲身经历的完全是两回事。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是从95年底开始练功的，练功以后确实这个身体就非常的好，那真是一生没有病，很轻松。那因为有这个真善忍的道理来指导我们怎么做个好人，所以呢有很多小事情你就不会去计较，那也活得很轻松，那和别人相处啊都觉得非常好。那么从我周围的人来讲，我就记清清楚，在我们邻居有一位老大娘，她当时是77岁了，据以前见到过他的人，因为他是住在10区嘛，我们住8区，那他们那个区的人就讲他原来这个走路都是他走不了，他自己就介绍说他在一开始去听这个老师讲功的这个课的时候，他当时根本就走不了，可是当这个讲法班结束以后，他自己能够拄着拐走了。而当我见到他的时候，这是已经过了几年了，他是骑着那个北京那老太太都喜欢骑着小三轮买菜，他蹬着那小三轮满北京跑。那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法轮功的学员当中，像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应该告诉，把这个真相告诉政府。也就因为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和我的先生，我们两个人，这该不是聚众，对不对？就是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到国务院上访办公室和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这个上访局，我们就到那去想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反映出来。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我们到了那个上访局以后，到那个窗口让我填一个表，说你为什么上访，我说为法轮功，他那么就上访的理由，那我就填了，我说法轮功就是教我们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我们老师也从来没跟我们要过一分钱，我们自己身体好了等等，就把这个理由填了以后，他说好，那你们就上那边那个房间去吧。结果哪儿是什么接待呀，到那个房间以后都是警察，那一个房间都是警察在那里，根本不是上访 局的工作人员。那么到了那以后，就还有其他的一些法轮功学员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情况，然后就由各个区的各个所在地的派出所的警察把人纷纷领走，当天晚上就送到各个所属区的这个拘留所。那么你说这是谁在违法呢？我们当时去就是抱着一个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的这样一颗心，也就是想让他了解真实情况，知道法轮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到底是谁在违法呢？那第二次我被他们抓去就更莫名其妙了。当时我们全家就在家里嘛，在睡觉，十几个人闯到我们家把儿子和我抓走。当我到那个拘留所，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他说你到时候就会告诉你了。可是等到一个月以后把我放出来的时候，他也没讲出来是什么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理由，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当时让我就是要放我的时候，他还让我要写一个东西，说你要表示悔过，你这个没，我说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为什么要悔过呢？说那你就写一个，你保证不违反这个社会的这个法律。我说我从来就没有违反过，我过去没有违反过，我今后也不会违反。就这样，他就不了了之的就把我放了。但是你看，从这件事情，大家你可以看看，他有法律吗？我没有犯法，你又要我写什么保证呢？所以这个是谁在犯法，那是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他们这个抓到洗脑班呐、送到拘留所呀，送去劳教啊，最后就是你写一个保证，你说不练功了，好，你马上你就可以放出来了。那这有什么法律啊？如果真是一个对社会安全有危害的人，真是一个违法的人，你也不能说你写一张纸你就算了嘛，对不对？那他要没有，他没有任何错，你又为什么要叫他做这样的保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法轮功的这个打压完全是针对人的信仰，强制人改变人的信仰，改变人的思想，这个是本身就是违法的。从我们周围的情况看，其实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很多人都是祛病健身也好，这个精神上得到了这个道德的提高也好，那确实是对社会非常有益的。我们团里头当时还有一些同事他们也练，后来在这个高压之下呢，也就违心的没办法就不练了。可是不练以后，他们的身体状况就马上就很差。有一次碰到他们一个人提了一大包药，1000多块钱的药，那你说这个对他个人来讲他身体不好他也难受，那对国家来讲又造成了多大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啊，真的是害国害民。而且从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个警察呢，他们当中也有人跟我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但是呢没办法，江泽民不让你们练。所以这个从这个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一场浩劫啊，这一场对法轮功的打压呀、完全是江泽民以他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所搞起来的这样一场迫害。
哎，你好，我是凯文吴，我是在美国费城一家电脑公司工作的电脑工程师。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一下，就是在过去的5年中，那么江泽民一伙他们所谓的一些法律依据，我们来检查一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合法。那么镇压是1999年7月22号，当时呢是人民日报呢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是批判法轮功的一篇社论。然后呢民政局呢发出了一个举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然后同时呢公安局呢出了一个告示呢，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六禁止。那么如果去检查一下的话，公安部的这个六禁止呢，很多规定呢实际上它是与宪法相抵触的，或者是违背宪法的。那么在六禁止中呢有一条，那么就是他第四条，他就说禁止以静坐、上访等方式举行维护宣扬法轮功的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那么实际上这本身呢，就是如果我们再检查一下宪法的话，在宪法和宪法是相抵触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显然，这个公安部的六禁止呢，等于说是剥夺了人们结社自由和示威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对吧？那么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的法，那么一切法律、一切的行政法规或者是地方性的法规，如果和宪法相抵触的话，那么它这些法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法律效益的。同时呢，这些公安部的所谓的六禁止呢，也违反了宪法中的第41条。那宪法，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不得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同时呢，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访条例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信访人员对于信访的事项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和要求。第二呢，有检举揭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然后第三呢，是有可以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呢，就是说公安部的这个禁令呢，不仅违反了宪法，也同时呢违反了国务院的信访条例。目前为止呢，我们知道全国的立法机构或者是执法机构吧，都没有任何法律的程序认定或规定或者是法轮功是邪教。那么既然如此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就法轮功就不是邪教。那么江泽民一伙他们以个人的意愿或者是个人的言论，或者那都实际上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能是代表他们的个人意见。就是任何个人包括国家机关的负责人的话，如果他们企图把个人的意图强加于国家的权力或者是权力机关或者是法律之上的话，那实际上都是在扰乱法治，都是在破坏法治，实际上都是乱法乱政的行为。同时呢，中国也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签署国之一，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规定的一些个人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啊、信仰自由啊，中国公民也同样都享有，那么也应该得到政府的保护和保障。现在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法轮功的学员呢，按照法律的规定，然后利用法律的程序采取法律的手段，对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少数个人，对他们的违法行为采取起诉和控告。那么在国际上呢，江泽民和他的几个主要的帮凶都遭到了法律的起诉，控告他们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实际上呢，法律呢在这个社会上实际上是应该维护正义，那么法轮功学员的这些起诉实际上也是在恢复法律在社会上应该起到的作用。
谢谢。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也欢迎提出，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呢给予反馈。